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主日啊，我们开始来分享路德记。今天呢是路德记的信息分享第一次，我们要来讲路德记整个的导论，然后呢，包括路德记第一章啊1到5节。从2023年9月份开始啊，我们开始从创世纪开始来分享，从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分享。今天呢，我们走到了路德记，走到了整个圣经，神的旨意，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在今天路德记导论的第一部分，我们先要来看路德记的背景啊。圣经在创世纪启示我们，啊，耶和华这样一位神。他是从起初就创造天地、造天地海的神。这样一位神，不仅因为他创造的全能，他是独一的创造主，是独一的真神。更加重要的是，他看一切都是好的，是由他来分别善恶的，是他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要彰显在他完全的公义、圣洁、慈爱之上，所以他跟亚当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唯有耶和华决定善恶，唯有他赐人生死。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来认识这样一位神，他不仅是创造的主。他更是分别善恶生命的掌管者，但是我们看到，在亚当犯罪之后，神的怜悯恩慈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在创世纪12章啊，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族富家，离开他在大河那边所敬拜的偶像，要去神所赐给他的地方。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啊，亚伯拉罕之恩典之约的核心是神说：“我必让你成为大国。你现在没有后裔，我要赐给你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现在没有地土，我要将你现在所寄居之地，东西南北，你所观看的这片迦南美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我要让国度从你而出，啊，君王从你而出，国地、国度在你中间建立。所以，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定的约，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要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进到埃及，进到埃及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要带领他们430年之后，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神呼召亚伯兰一个人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神要差遣摩西分开红海，击杀法老的长子，用石灾击打埃及全地，来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离开埃及。所以神带领他的百姓啊离开埃及之后，就在西乃山下，神要向他的百姓显现，耶和华不是仅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后裔，这样一个以色列全会众的神。然后在出埃及记19章，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是我圣洁的国民，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在西乃山下，上帝呼召出来的一批他的百姓，在罪人当中用他怜悯恩典的手拣选出来的一群百姓，要组成上帝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他们要分别为圣的归给耶和华，并且要作为耶和华的祭司，将耶和华的命令、将耶和华的律法、将耶和华的圣名彰显到全地。从哪里开始？从迦南地开始。从哪里开始？就从西乃山脚底下，他们领受律法，并且与在会幕当中与耶和华同在开始。耶和华说：“从这时候开始，我要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时候，神与他的百姓来订立摩西之约。 所以摩西之约可以是对神对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所订立的约的一个实现，往前的推进。这时候神已经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神也赐给他们地土，并且要求他的百姓要过约旦河去得地为业。然后呢，我们看到整个约书亚记当中的得胜，因为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释放，摩西也不能够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但是神仍然兴起他的仆人约书亚来带领他的百姓过约旦河，过去得地为业，并且征战得胜。但是约书亚记的得胜在整个士师记之后又变成了一片的黑暗和失败。他们在神所赐给他们的这片地土当中却得不着吃的，他们在神所赐给他们的这片地土当中却被仇敌所辖制。所以在整个士师记，在路德记的前面，整个士师记以色列百姓陷到极度的黑暗当中。这个黑暗不是仅仅在物质生活上的匮乏，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心趋向于黑暗，他们已经看不到耶和华的作为，看不到上帝应许的信实，更加看不到未来神要在他们身上所要成就的那个更美好的盼望。所以在士师记的最后啊，在上周我们的灵修当中，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全会众在迦南地宗教上的败坏，他们怎样以假神来代替耶和华，他们怎样在道德上的败坏，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时候圣经圣灵很奇妙的带领我们今天要从整个在士师记黑暗的背景当中聚焦在一个家庭的身上，聚焦在一个摩押的女子，一个外邦的女人路德的身上，来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在士师记最后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面，神虽然创造天地万有，但是从亚当的悖逆开始，全人类都在罪恶和悖逆当中成为耶和华的仇敌。虽然神呼召拣选亚伯拉罕，虽然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虽然神带领他们进迦南，但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仍然不承认耶和华在他们身上的王权，仍然不愿意尊耶和华为圣，仍然要自己来分别善恶，仍然宁愿拣选死，不愿意拣选生。所以当摩西在生命记当中跟他们阐明清楚，摩西说我已经将生死祸福写明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仍然拣选了死亡，拣选了悖逆。这时候我们看到神上帝的计划，神在出埃及记当中所说的你们要成为我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的这样一个计划，他好像搁浅了。神本来是要他的百姓从迦南地开始，从神所赐给他们的这样应许之地开始，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借着神的公义和怜悯，从这里开始治理全地，如同神吩咐亚当从伊甸园开始来生养众多治理全地一样。神的旨意到底在哪里才能成就？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神说你，我必定让你成为大，但现在地土他们完全占领了吗？没有。后裔，他们的后裔虽然众多，但是如今也在仇敌的辖制当中。更加重要的是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么王在哪里呢？君王从你而出，那么君王到底在哪里？所以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来看路德记。所以路德记成为整本圣经在旧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前面联系亚伯拉罕之约的恩典，前面联系摩西之约当中上帝赐下来更深的同在，但是后面要衔接的是神在大卫之约当中的应许。上帝的百姓谁来做他们的王？谁来治理他们？ 谁来治理这样一群悖逆的百姓，心可以真正的归向耶和华？所以这是路德记的一个背景。当然，等到路德记我们整体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路德记的盼望。路德记的背景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上帝的手只伸不缩，耶和华的大能的膀臂仍然要进到他的百姓当中，进到这样的历史时空当中，在他的百姓身上工作。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的大纲啊。路德记的一共只有4章，它是个非常简短的、精彩的希伯来的文学的一个故事啊。它的大纲非常的清楚，是个非常典型的交叉结合。第一段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经文，就是1章1节到1章5节啊，这就是第一段。路德记的大纲就是分3段，第一段就是1章1节到1章5节，第二段就是1章6节到4章12节。1章6节到4章12节是整个路德记整个故事的主体啊，那么最后一段4章13节到4章22节。就是整个路德记的属灵上的最终的一个指向，就是大卫的家。这样的一个纲要，它是个非常典型的交叉结构。好，那么大家知道整个路德记这样一个交叉结构的一个大纲，它的核心经文是哪一节经文？核心经文是哪一节经文？哪一节经文来表明它的核心经文，来表明整个路德记是要刺下路德记，要彰显的旨意。整个路德记当中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最耳熟能详的经文，就是在路德记第一章，路德对哪里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当然是路德信心的宣告，但是不是路德记的核心经文。路德记的核心经文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大纲第二段的中间的部分，所以它是个非常典型的交叉结构。圣灵在这里赐下话语，神在这里工作，神在这样一个历史时空当中，将一个摩押女子，一个外邦人带到犹大帝的伯利恒，带到波阿斯的面前。等到灵修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们会明白这是何等伟大的预见。那么在这里，第三章第九节，波阿斯问路德：“你是谁？”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第10节，波阿斯说：“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3章9到10节是整个路德记核心的经文，所以整个路德记的主角到底是谁呢？神的整个的，在这个故事的舞台上面，最中心的是谁呢？就是路德与波阿斯的日记。那么，为什么这2节经文是整个这路德记的核心经文呢？我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啊。等到以后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会灵修的时候会解释的更加详细。但是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段话发生的背景是路德。向波阿斯的求恩啊，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啊。”这就是在当时近东时期的一个求婚的一个用语，求你作为我的保护者，求你来接纳我。这里的衣襟希腊文原文就是翅膀。但是这里最重要，在这2节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路德向波阿斯说：“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好，至敬的亲属是整个路德记的核心关键词。 至今的清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英文就是 Redeemer，就是救赎主。这个词在旧约当中用的出现的最多的经卷就是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当中，这个词不断被先知用来称呼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救赎主，一模一样的词。所以，当路德在这时候称呼波阿斯，你是我至敬的亲属的时候，等到灵修，你们就会明白这个至敬的亲属他应该做些什么，而为什么这个至敬的亲属这样的一个好像在礼仪方面的摩西律法当中的这样一个规定，至敬的亲属应该要做的事情，对他的寡嫂。哥哥去世之后，在他剩下来的这样一个寡妇、寡嫂身上应该尽到的义务啊，他当然在摩西律法当中有相关的经文，但是这个是直接指向一个属灵上面救赎的实质。而当波阿斯回答路德说：“愿你要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你要蒙耶和华的赐福，不是蒙波阿斯的赐福，而是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而你愿意跟从波阿斯，愿意祈求波阿斯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你，愿意祈求波阿斯的拯救。所以这是整本路德记的核心经文。所以路德记的主角既不是路德，也不是波阿斯，就是以色列的救赎主耶和华。等到整个路德记讲完啊，你们就会明白，在旧约当中，路德记是怎么达到一个启示的高峰啊，在旧约框架当中达到一个启示的高峰，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这样一个事实：唯有耶和华是你们的救赎主。好，这是整个路德记，我们从三个方面背景大纲啊和它的核心经文简单做一个介绍啊，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正道的最重要的信息啊，我们来看到路德记大纲当中的第一段啊，就路德记1章1节和路德记的1章5节。路德记1章1节开宗明义，讲得非常清楚，这时候是士师秉政的时候。他没有讲，这时候是要士师时期啊，他不是这样讲，他讲的是士师秉政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士师来判断、来审判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以色列百姓在他们中间，神已经兴起了士师。我之前在讲士师记的时候讲过，士师就是审判官。神兴起士师是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助以色列人击败仇敌，带领他们脱离仇敌辖制的手；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审判官，用耶和华的命令、律法来审判，判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去判断是非，并且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但是前面士师记啊，我们整个士师记详细讲过，无论是主要的士师、次要的士师，几乎没有任何一句经文。除了女先知底波拉来审在以色列民当中做判断的工作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节经文讲到，无论是基甸，无论是耶夫他，无论是参孙，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按照上帝公义的律法来做判断的这样一个经历，几乎没有。整个士师记只是围绕着这些士师怎么被神所使用，怎么被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来，在耶和华的同在当中帮助以色列人击杀仇敌，但几乎没有讲到这些士师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对他百姓的带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以色列的百姓继续行在恶当中。这就是士师记的作者他会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原因。所以在路德记一开始。讲到士师秉政的时候，虽然神有兴起士师， 士是被赋予权柄，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按照上帝的命令来判断是非。但是等到仇敌被打败了之后，等到他们暂时脱离仇敌辖制的手之后，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更恶的事情。所以在开第一章一节讲到士师秉政的时候，下面马上说国中遭遇饥荒，非常明显，这是就是在告诉给我们听，在以色列的国中，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用饥荒啊，瘟疫、刀剑来怎么样来审判管教他这个关系。这样的一个饥荒，它很有可能是神所使用的天灾，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人祸，来自于仇敌的手。因为在这个后文当中，这个以利米勒这一家人，他们因着饥荒离开伯利恒，去了摩押地。伯利恒到摩押地直线距离不超过100公里。如果仅仅是因为天灾，应该在整个迦南全地啊，包括摩押地周围的这些地方，可能都有重要的重大的事。但是仅仅100公里之外的摩押地就五谷丰收，伯利恒就陷入饥荒。所以这个饥荒呢，非常有可能它不仅是天灾，而且呢它还是人祸。圣经非常讽刺的告诉给我们听，以利米勒这一家人是伯利恒人，是犹大支派的，他们住在伯利恒。当然我们知道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啊，将来大卫要是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伯利恒他的原来这个地名的名字就叫粮仓啊，伯利恒这个词，伯利恒这个地名就叫粮仓，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出产面包的，这个地方就是最在物质上非常丰盛。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粮仓的地方，以色列百姓却什么？却遭遇着饥荒。然后我们看到以利米勒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以利米勒是一家之主，而且啊，在后面啊，我们再讲到波阿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利米勒和波阿斯的关系啊。以利米勒是波阿斯的叔叔啊。那么波阿斯从波阿斯的家谱当中就可以推断，以利米勒他在犹大支派当中是一个望族，他并不是犹大支派当中的普通的百姓，他们的家族是一个望族。这个以后会再跟你们讲到家谱的时候会再讲。这时候的以利米勒他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因为这地方有饥荒，所以他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就离开了犹大的伯利恒，去了哪里呢？去了我刚才讲的100公里之外的摩押地去寄居。摩押地与伯利恒虽然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但是他们不可能走直线的，因为要绕过死海，要翻山越岭，中间还要经过旷野。这一趟的路程在当时的人来说至少走1个星期到2个星期，它是一个长途跋涉到摩押地。以利米勒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透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可以看到，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离开伯利恒去摩押地的时候的心境怎样。这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以利米勒呢，他有个妻子叫拿俄米，然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叫马伦，一个儿子呢叫基列。在他离开伯利恒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所以他的儿子们是生在伯利恒的，对吧？但是你知道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马伦的意思呢是生病的、虚弱的，基连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衰残的、灭亡的。几乎你很难去想象 有父母会给他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而且犹太人的取名，他不是随随便便取，他的名字是有极其重要的，不仅是父母的愿望、祝福，还有属灵含义，甚至于信心的宣告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名字是要记在家谱当中的，所以家谱本身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本身就是以色列人血脉的延续，并且也是以色列人信仰的宣告、信仰的历程。但是这个父亲，他给他两个儿子取名，一个叫做生病的，一个叫做灭亡。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表明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对周围的环境极其的绝望。他们给这个孩子所取的这个名字，就是表明了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他们知道极其的软弱。极其的衰败，面临着死亡。所以从这里你会觉得啊，好像我们很能够去理解以利米勒的心情啊，他好像生活没有着落了，看不到未来，天灾人祸不断，所以作为一个父亲，他才会给自己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他离开这个地方，好像特别的啊，应该是情有可原。但是离开了这件事情，我们后面就会知道，真的为他的家庭带来了衰残，带来了灭亡。以利米勒这时候的选择，就是跟在士师记基甸啊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所辖制。米甸人把他们的食物都抢走，当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在基甸面前的时候，基甸回答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现在这一切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以色列百姓这时候的绝望，他不是说不是仅仅是没有东西吃啊，好像是没有，就像现在失业了啊，无家可归了，在物质上极端的贫乏，他的失望就是觉得他们觉得耶和华已经弃绝我们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对我们的保守，对我们的爱，我们何至作为耶和华的百姓遭遇这一切的事情？我在讲士师记的时候，就跟你们讲过基甸啊，他所代表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整体上为什么在这种属灵上是如此的盲目啊，如此的黑暗的，就是因为他们陷在这种人本主义的自洽的当中。神如果是真的大能的神，神如果有能力，神如果爱我们，神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应该丰盛，五谷应该丰收。我们应该大大的从神那里去得祝福。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不会跳出他们人本主义的这种宗教的前提去明白，去看到他们之所以被交在仇敌的手中，之所以要遭遇这样的一种饥荒的击打，是因为他们作为耶和华的百姓，却不能够分别为圣来归给他。所以，人本主义的这种一种宗教，它不是一个知识，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会在陷入进去的试探。我们的心一旦看重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的心一旦跟从这个今世的风俗，跟从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切所依靠的。都只能靠边站，它只能成为我们的帮助。而若这样的一种信仰颠倒过来之后，上帝的百姓一定会被击打。在这里最讽刺的一点是什么呢？当以利米勒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最讽刺的，以利米勒做的选择。是极其重要的，对他家庭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选择。他根本不是说这里没有东西吃，我就找个有东西吃的地方。他是离开了犹大的伯利恒，离开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土， 我们后面就会发现，土地产业是个重要的核心观念。以利米勒家是有产业的，是有地土的，他离开了上帝的应许之地，离开了对神的敬拜，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到摩押人的地。摩押人是被耶和华所咒诅的，时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他要到那个地上去。这是一种巨大的一种选择，他不是搬一次家，这就是在信仰上的一个巨大的选择，就是已经选择离开他们所信仰的这样一个神，离开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的群体。讽刺的是什么呢？以利米勒这个名字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神是王。以利米勒的名字是我的神是王。四世纪最后一句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利米勒的名字是以色列百姓向神正确的回应。我的神才是王。这样的一位名字叫做我的神是王的以利米勒，在这样的一个人生极其重要的时刻，他陷在这样一种绝望当中，不幸当中，主动的离开神所赐给他的地图，搬到了神所不喜悦的民当中去与他们一同居住。这个选择对他们整个一个家庭来说带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所以在人看来这是心安理得的，在人看来是更合宜的方式，在人看来好像是出于对家庭的保护。如果这时候别的左邻右舍问以利米勒，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可以说我要出于对家庭的保护，我要出于对家庭的供应，但是他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却丢弃了整个的生活与信仰的根基。然后经文就说他带了他的妻子，带了他的两个儿子，就在第二节详细说他们本来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但是他们却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本来他们是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图上的，来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他们却住到了摩押地那里去。你读到这里，你会觉得特别的唏嘘吗？以利米勒终于又回埃及了。从以色列人被摩西被神来带领出埃及开始，他们一直想要回去，他们在旷野要回去，到现在他们进了迦南了，得地为业了。在士师时代的时候，他们终于又回去了。而后来这里第三节圣经就告诉给我们听，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只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传统的教会当中，为了突出啊，因为拿俄米在后面的反应，他对神的信心啊，敬虔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传统的教会在解经的时候，为了好像跟后面的拿俄米的这样一种属灵状态相匹配，都会告诉给我们听，在以利米勒的这样一个带领他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伯利恒去摩押地寄居的时候。拿俄米作为一个妻子，她无从选择，她只能选择顺服。就是拿俄米在摩押地的时候，她仍然是一个顺服的榜样，顺服她的丈夫所做出来的选择，顺服她的丈夫所做出来的要将她的全家带领离开上帝所赐的地土，进到摩押地去寄居，把她全家带到那样一个属灵光景当中去的一个选择。好像拿俄米在摩押地的时候，他 完全是顺服丈夫的，并且是敬虔信靠神的。但真的是这样吗？甚至于啊，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都会以为拿俄米在摩押地大大的在那里，无论是在摩押人的面前，还是在路德，还是在他的两个媳妇的面前，为耶和华做了美好的见证。但真的是这样子吗？肯定不是，因为圣经很明显的告诉给我们听，当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之后，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又住了约有10年。很明显，在她的丈夫死了之后，拿俄米就是一家之主了，她没有带着她的孩子离开，他们继续住在摩押地，而且不仅继续住在摩押地，他们也在摩押地为他的孩子们娶妻。娶摩押地的女子为妻，而且在那里一直住了10年，直住到马伦和基莲两个人实至名归的死亡。所以哪里有醒过来吗？根本没有。哪里绝对不能够将这样的一趟经历的责任推给自己是完全是自己的丈夫，完全是我的丈夫，他带领全家这么去做的，所以我只能够去顺服。但她丈夫死了之后，他们继续在摩押地居住。所以你看到这一家人的属灵上的经历，他们离开耶和华的地图，离开对耶和华的敬拜，然后去摩押地居住，在那里居住。娶那里的女子。为什么神要严令禁止以色列百姓与外邦人、与迦南人去通婚？就是因为你们会败了他们的神。所以很明显，他们在摩押地一定受到摩押的这项一些敬拜的影响。摩押人拜的神是基摩啊。所以这就是一步一步的，它不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选择，地理位置上的离开，而是信仰上的巨大的滑落，彻底的沦为摩押人。如果他的两个儿子没有死，继续在摩押地娶妻生子，再过一代，他们的孩子已经完完全全是摩押人了。所以马伦和基莲的死，以利米勒的死。是上帝的击打吗？是的，但是也是神的恩典，是神巨大的在这个家庭当中要伸出手来管教他们，也是为了要将他们的心怎么样挽回。圣经在第5节告诉给我们听，最后的结局是马伦和基莲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剩下拿俄米一个人，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丈夫意味着没有依靠，没有供应，没有保护，没有儿子就意味着什么呢？没有盼望。但是背后还有什么？拿俄米。没有国，没有神。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都埋葬在摩押地。神的百姓，他们出生在神所应许的地图当中，但是死在摩押地。这就是他的属灵的经历，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出生。但是在死亡在神的咒诅当中，所以在士师记，在整个士师秉政的时候，聚神带领我们聚焦在这一家人当中，这一家人的结局，如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倒闭一样。我再讲一遍，他们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国， 也没有神。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切的发生，就是因为以利米勒这样的一个选择。以利米勒如果留在伯利恒，真的会饿死吗？后面我们看到，明显不是。那些留在伯利恒的人，他们也没有饿死。但是以利米勒毅然决然的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带领他的家庭离开上帝的地，离开他们所敬拜的神，不要产业，回到埃及，因为哪里有吃的，哪里有喝的，哪里就是我要住的地方。从创世纪一直到这里，耶和华不断的跟他的百姓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我刚才在讲到整个路德记的背景的时候，前面衔接的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后面衔接的是大卫之约。在旧约不断的讲一句话，叫做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因为他与亚伯拉罕他们所立的这样一个恩典的之约，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是必定要实现的，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慈爱的彰显，耶和华恩典的彰显。所以，因为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一定会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因为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也一定会将他的百姓从旷野带进迦南地。也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一定会将他的百姓在迦南地带领他们得地为业，击杀仇敌。也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才对他的百姓说：“若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去行，你们会必定在迦南地得以存活，直到永远。”但是，神也是守约行公义的，就是因为神是守约行公义的神，所以那些在旷野藐视耶和华、弃绝耶和华的百姓，他们就倒闭旷野。就是因为神是守约行公义的神，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迦南地，若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扔在仇敌的手中，任凭仇敌辖制。因为神是守约行公义的神，所以在事实秉正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因为神是守约行公义的神，所以当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儿，离开伯利恒到摩押地的时候，神就让他和他的儿子死在摩押地，因为神是守约行公义的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圣经就是为了认识这一位神，他是守约的，他是施慈爱的，他也是行公义的。因为耶和华的荣耀，不是在于他说有就有的全能，命立就立的创造的全能，更加是在于他是完全公义怜悯的神。如今他带领他的百姓，施恩在他们身上，他既然要将他的百姓从这样一个埃及地拯救出来，他要将他的百姓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他就是要让他的百姓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就是要让他的百姓行在他的公义和怜悯当中，所以他一再的呼召他们，一再的与他们立约，一再的带领他们，也一再的用各样的借着各样仇敌的手来管教和引领他们的心归回。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第一段啊，路德记的第一段，我们看到整个的黑暗，这样的一种黑暗，不是在整个世世时代人心的黑暗，更加在这个一家人，在这一家人当中达到了一个非常的典型，他们没有保护，没有盼望，没有国，没有神，这就是整个世世时代以色列人的现状。但是路德记我们要看到，上帝是怎么来在他的百姓这样一种背离当中来工作的。所以在士师记的第一章，实际上，因为我们今天是只讲1到5节，但是在士师记的第一章，他既讲到了以利米勒因着弃绝耶和华而离开，后面我们同样会看到拿阿米因着悔改而归，拿阿米的心要睁开来，要苏醒过来，他要悔改来归回。 更看到神竟然让这样一个外邦人摩押的女子路德因着信心而跟从。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凡属他的百姓，他一定要将我们的心带回来，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器皿，必定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求主来带领我们。好，我有个祷告，这是今天的信息啊。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看到你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当中的工作，如今你在基督你自己的百姓身上手上的工作是一样的，因为你是守约的神，你就是施慈爱的神，你也是行公义的神。愿你慈爱的手加在你自己的百姓身上，也愿你公义的手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愿你的名被人尊为神。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也帮助我们众人，待会在圣餐的时候，我们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如今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蒙受怎样的恩典，并且在基督里面该当怎样去行。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之基督名前。